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9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提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抵达美国展开备受期待的访问。澳洲总理说日本不会很快加入奥库斯 AUKUS， 而且目前并未有计划增加会员数目。美国持续警告乌克兰战争之际，俄中同意讨论深化欧亚地区的安全合作。在时事经纬话题入面，我们会分析中共企图借马英九访问中国抗衡西方国家，马英九恐怕沦为统战工具。
我想要打好组织，所以马英九讲出这句话就取得了这次隆重接待。
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李友谭指出，关键在于马英九选前的信任习近平之说为他赢得了中方的认同。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4月8号星期一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这个日本在任首相事隔9年再次以国宾的身份访问美国，两国防务关系预计在这次访问当中正式升级。日本是华盛顿在印太地区的基石盟友，亦都是日益重要的全球伙伴。岸田文雄将会在4月10号星期三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在星期四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白宫在本星期都迎接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的到访，三国领导人将会在星期四举行首次的美日菲峰会，加强在南中国海的三边海上合作。岸田文雄在行前表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令到世界正面临历史的转折点，同时迫使日本必须改变安全政策，并且加强防卫的能力。他谈及将举行的日美菲三国峰会的时候说，在维护印度太平洋的和平与稳定、维护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等方面，三国的合作是很重要。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将会在华盛顿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举行三方领袖峰会，目标是强化三方的经济和国防关系，以因应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并且试图是管控北韩以及俄乌和以哈两场战争所带来的风险。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克里斯托弗·约翰斯通说，这个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所有的主要盟友首次变得更加强大。
Every major alliance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Indo-Pacific is getting stronger at the same time. First time that's been the case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他说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每一个主要盟国都同时变得更加强大，自从冷战结束以来，这个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并不是因为拜登政府施展魔法，亦都不是因为他们向我们的盟友是撒下了先尘，让他们突然想与美国合作，而是因为我们的盟友与美国有着共同的担忧，即是他们看到来自中国、来自北韩的挑战。在峰会期间，拜登亦都将分别与两国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美日领袖峰会在4月10号率先登场。据路透社报道说，这个将会是令到美日之间的防卫合作关系进一步升级。澳大利亚淡化了有关日本可能很快就会加入澳英美安全协议奥库斯的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二表示，所有合作都将基于具体的项目进行，因为三国在纳入新的成员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在奥库斯三国防长联合宣布考虑通过奥库斯与日本合作开展先进能力项目之后没多久，阿尔巴尼斯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的表态。他说他们所提出的是审视奥库斯的第二支柱，逐个项目地去审视是否会与其他伙伴是进行合作，而日本是这种合作的自然候选人。阿尔巴尼斯强调目前没有计划增加奥库斯的成员。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重申，奥库斯可能与日本在特定的技术项目上合作，但日本不会成为新的成员。奥库斯协议是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在2021年达成的安全合作，目的在于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不断增强的野心。奥库斯协议由两个支柱组成，第一支柱是澳大利亚提供 维吉尼亚级的核动力攻击潜艇，第二支柱就是推动先进能力的技术项目，加快人工智能、量子、先进网络能力、高超音速能力、电子战等关键技术的协同发展，并将之是应用于军事。美国此前曾经提出扩大协议成员的可能性，包括日本和新西兰，但由于美国对技术分享的严格限制以及其他国家的谨慎，使到增加新成员面临阻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在北京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之后表示，俄罗斯和中国已经同意讨论深化欧亚安全合作的方式，以对抗美国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该地区的意图。拉夫罗夫星期一抵达北京，星期二与王毅会谈之后说，普京提议加强欧亚安全，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同意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是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展开对话。拉夫罗夫说，长期以来有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形式存在的欧洲大西洋安全结构，当然还有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但他是正从可以进行有意义谈判并且是达成基于利益平衡协议的相关结构当中自我毁灭。俄罗斯新闻社引述王毅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联盟不应该扩大在亚太地区的活动，亦都不应该助长对抗。根据中国外交部星期二在会后发布的新闻稿，王毅没有明确提及美国、北约或者乌克兰战争，但他说中俄共同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反对筑墙撤旅、脱欧断链，携手维护国际产业链的供应链的稳定。拉夫罗夫在与王毅会谈后亦都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最近几个月尤其担心中国帮助俄罗斯重建国防工业基础的努力。米勒说，中国是支持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能力，这个将会对欧洲甚至整个世界的安全产生影响。上个星期拜登总统在与习近平的通话当中对中国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表达担忧。
So we have been concerned, really since the outset of that conflict about the PRC's support for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and have been especially concerned over recent months about its efforts to help Russia reconstitute it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他们一直是非常担心中国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最近几个月尤其担心中国帮助俄罗斯重建国防工业基础的努力。他们已经向世界各地的很多盟友和合作伙伴提出这个问题。近几个月以来，美国是看到中国已经开始重建工业基础，实质上他们一直是补充自从入侵和制裁以来暂停的欧洲伙伴的业务。南韩外交部在星期一说，南韩、中国和日本正在就三边首脑会议日程进行最终的协调。另外据报道，会议有望安排在五月底在首尔召开。南韩外交部长赵对列在首尔的外交部大楼会见韩中日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李希涉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星期一呼吁参议院采取行动，限制短视频应用程序抖音海外版 TikTok， 以迫使他们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这项立法已经是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美国国会众议院3月13号以352-65的压倒性多数通过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否则 TikTok 将会面临禁令。自此之后，法案持续在参议院陷入僵局。目前 TikTok 在美国的用户高达 1.7 亿。麦康奈尔说，中共将之视为监视和宣传的工具。北美的日全食在4月8号星期一掀起了狂潮，这场令人惊叹的天文奇观吸引了几千万人，融合了科学、商业和各地的庆祝活动。美西时间星期一上午11:07，明亮的太阳被月球的阴影遮住，使墨西哥太平洋海岸陷入黑暗，然后它以超音速横越美国，最后去到加拿大大西洋沿岸。美东时间下午3:46在纽芬兰结束。日全食持续的时间长达4:28，具体时间取决于观察者的位置。这段时间伴随着很多其他的奇异的日食效应。美国德州、奥肯色州、俄亥俄州和缅因州等各州主要观赏日全食的地点、酒店和短租住所早在前几个月就被订满。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在白宫的时候曾经忽视所有安全建议，直视日食。 而美国总统拜登就上传一段他在白宫戴上防护眼镜观看日全食的短视频，他说享受日食，但安全第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会报道中国证券商精英收入减少，有六成嘅打工皇帝被逼要减薪。我哋亦会报道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搬入新馆之后，中国网民希望重启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分析，中共企图借马英九访问中国去抗衡西方，马英九恐怕被沦为统战工具。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正在北京访问，多间媒体报道4月10号他将会会见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此行的重头戏是马习议会，引发了外界高度关注。虽然马英九在行前强调此行是和平暨友谊之旅，但是台湾国安人士分析认为，中共在面临国际社会困局和台湾民进党新政府即将就任之际去邀请马英九，恐怕会将他当作统战工具去对西方和民主国家进行抗衡。马英九4月1号开启了第二次访问中国大陆之旅，从广东深圳到陕西西安再到北京。马英九一行被安排了密集的企业和文化参访行程，在4月8号马英九在北京将会参访卢沟桥抗战纪念馆，并且会会见北京市的领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马英九4月1号开启了第二次访问中国大陆之旅，从广东深圳到陕西西安再到北京。马英九一行被安排了密集的企业和文化参访行程。4月8号星期一，马英九在北京是参访卢沟桥抗战纪念馆，并且会晤北京市的领导。先前有报道说马英九原定星期一与习近平会晤，但最新的消息说习马二会已经被推到是4月10号，这个将会是2015年在新加坡举办历史性的两岸马习会之后两人第二度会面。媒体分析说会晤被推迟应该是这一日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在美国白宫会晤，而中国希望藉这个机会分散外界注意力与美日抗衡。国安人士指出，马英九一整套行程传递出来的讯息就是在美日非峰会举行的同时，他选择无视美国对于供应链安全的关注，以及日本在台湾发生花莲大地震之后表达的关怀与捐款，坚持与中国一起站在民主国家的对立面。令人费解的是，以前例来看，中国政府透过马习会和马英九访中传递的讯息在台湾社会并未得到正面的响应，为什么仍然持续以相同的手段操作呢？2015年马习会以来，民进党政府已经三度在台湾大选当中赢得执政，尤其在今年总统大选前夕，马英九接受德国之声专访语出惊人地说，就两岸关系来讲，台湾应该相信习近平，引发轩然大波，就连是国民党的选前之夜都没有邀请他出席。台北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李友谭指出， 关键仲在于马英九选前嘅信任习近平之说，为佢赢得咗中方嘅认同。李晓谭认为，从去年马英九访中，佢系未见到系习近平，就可以睇出中方其实亦都知道马英九喺台湾政坛嘅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第一次佢既然讲对咗说话，令到领导人龙心大悦，各级官僚自然会积极成事。呢、这个就系专制体制嘅行事逻辑。
我想打好主持，所以马英九讲出这句话，就取得这次隆重接待，然后呢要见到习近平，他不管马英九在台湾是怎么样。
他说因为每个中共官员都想讨好主子，所以马英九讲出信任习近平这句说话，就取得这次的隆重接待，然后要见到习近平。无论马英九在台湾的形象是怎样，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取悦习近平就可以。李耀谭认为，对于中国政府来讲，马英九远道而来，对于中国企业和中华民族发表认同的感言，可以配合中共演出，成为对内宣传的题材。至于台湾人是怎样想，恐怕并非中方关注的重点。正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的时事评论人士郭宝胜是警告说，马英九访中仍然可能让国际人士误判两岸的关系。他说西方智库部分学者仍然以善意看待中国，希望两岸保持交流，甚至为了让中共安心，还曾经建议民进党删除台独的党纲。郭宝胜对美国之音说，
他们是平淡意识，只是看到了表面，他们不懂得中共这个战略轨迹是非常深的，不会放弃统一台湾，而且合同和武统呢肯定会结合起来。
他说他们是凭着善意，但实际上只是看到表面，他们不懂得中共战略轨迹是非常之深的，不会放弃统一台湾，而且和统和武统肯定会结合起来运用。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庄智伟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驻武汉的总领事馆日前启用新馆之后，引发了不少中国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发言，希望重启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分析人士说，美中两国虽然都有意深化民间交流，但是鉴于美国正逢选举年，双边重启总领事馆的机会可以说是渺茫。不过如果拜登总统明年顺利连任的话，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将会是处理这个议题的最好时机。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3月28号迁入新馆，由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主持新馆的开幕式。武汉市市长程用文、湖北省外办公室主任张少梅和来自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各省市的代表都出席观礼。伯恩斯在通过 X 社群平台发文表示，武汉总领事馆新办公室将会进一步促进美国和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各省人民之间的贸易、教育以及是观光纽带。他说新馆不单止提供美国公民服务，扩大签证业务，并且将会扮演美国与华中地区的纽带。伯恩斯的 X 平台发帖引来了不少中国网民的询问，四年前关闭驻成都总领事馆几时重启。即使是在反美氛围浓厚的中国社群平台微博上面，亦都有不少的人表达类似的意见。2020年7月21号，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以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以及美国公民的私人信息为理由，要求中国在72小时之内关闭他们位于休斯顿的总领事馆。中国为表报复，亦都同步要求美国关闭他们驻成都的总领事馆。美国德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李忠认为，拜登政府盼美中关系暖和，而中国面对经济下行需要招引外资，亦都多少收敛了战狼姿态，因此两国或者已经讨论过成都以及休斯顿总领事馆的重启。但是他说美国进入选举年，共和党的抗中力场一向比民主党强悍，即使是重启双边总领事馆有利于人民，但是任何政党在错的时机提出 这个的倡议恐怕只会沦为选战的箭靶。
对于民主党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如果拜登连任。
用李仲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民主党来讲，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如果拜登连任选上之后，包括了成都的美国领事馆，还有休斯顿的中国领事馆，都是有可能再来恢复。但是现时是选举年，他是觉得机会是比较少一些，除非中国释出非常直接的善意，美国才会作出相对的回应。用李仲话，若然是特朗普重返执政，变数就更多，因为对特朗普而言，任何事都可以是一笔交易。譬如他话，若然中国愿意在俄乌战争或者是北韩问题上边做球俾特朗普，咁样特朗普以重启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嚟作为交换，亦都是有可能。反之，特朗普若然入主白宫，拜登任内回稳的美中关系亦都可能再生波澜，届时两国互相重启领事馆的一事亦都自然是遥遥无期。不过对于美国大选被视为是重启总领事馆的障碍，上海学者沈丁立不表认同。他说，若正常的中美关系有助于稳定世界形势，这样美国领导人就应该果断地重启总领事馆，关键在于他看个人利益或者是国家利益孰为轻重。
如果一个总统脆弱到了恢复一个领事馆，
沈定立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一个总统脆弱到恢复总领事馆，就使到这个人当不上总统，我觉得是非常可笑。或者说保持住一个这么不正常的美中关系是有助于自己当总统，这个不是常人能够理解的逻辑。美国目前除了驻北京大使馆之外，另外在广州、武汉、上海、沈阳设有总领事馆，分别服务中国的华南、华中、华东以及华北地区。一般而言，总领事馆专注于经营民间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政治氛围比大使馆要谈上是很多。对此，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黄辉博表示，美中政府逐步恢复国安层面的各个对话管道，确立两国之间的护栏才是当务之急，因此民间服务性质的总领事馆重启与否不太重要。
因为你说有没有那个急迫性，
黄辉博对美国之音表示，有没有急迫性，讲实在的，好像是亦都还好，因为冇呢啲成都总领事馆嘅话，就由其他嘅总领事馆去分担支援嗰啲嘅西南地方。但系喺德州嘅政治学者翁李忠就话，美中都系幅员辽阔嘅大国，总领事馆越少，便利性就越低。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中国经济疲弱之际，就连因为澳人收入而被称为打工皇帝的证券商员工亦面临大幅减薪。据中国的证券时报统计，22间上市的证券商年报发现，其中六成的从业人员2023年的人均薪资都有所下跌，只是跌幅相比2022年是重挫 20% 到 40%， 略有偏窄。学者说，证券商的薪水资金缩水是中国官方脱虚向实和共同富裕政策之下的结果，但长远来看恐怕更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据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作为中国市场占有领先地位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三月尾发布的年报显示，2023年该公司实现营收近230亿元人民币，总资产超过6243亿，在整个行业当中可以说是表现亮眼。不过根据中国证券时报在4月1号的报道，中金公司的人均薪资从2021年的人民币116万元跌到2023年的人民币70万元，两年内缩水 39.84%， 薪金幅度跌幅是业界最大。据该报道统计，截至3月底已经揭露的资讯的22间证券商年报发现，除了中金公司之外，中原证券、国泰君安的员工薪资亦都缩水超过一成。表现较好的就是中信证券，人均的薪资从2021年的95万元跌到去2023年的79万元。虽然缩水之后的薪金数字仍然令到网民感到羡慕，但是被视为高收入精英的证券业近两年的人均薪酬持续下跌，仲是成为中国媒体关注的话题。 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臣说，最根本的因素来自于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在2023年将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由中国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这个对资本市场影响最大的就是原本金融从业员在事业单位当中享有的额外利润或者抽佣，在转为国家单位之后只是剩低公务人员的待遇，就好像是国家带头大斩国有金融业的薪水。王国臣认为证券商的降薪有两大政治因素，也就是习近平近年来高举的经济改革政策脱虚向实和共同富裕。首先脱虚向实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防止以钱滚钱的炒作。政府不重视资深的高层金融人才，反而希望将金融从业人员疏导至工业制造业。所以在金融业降薪之后，未来实体产业可望见到加薪的趋势。而另一方面，共同富裕就试图减少高收入产业的薪资，以降低仇富的心态。王国臣说，中国政府未能够在经济疲弱的时候将个饼做大，再加上国内先后传出理财公司违约包累，既然没办法帮民众要亏去的资金，最少要减少有钱人的收入，通过惩罚性措施去消灭报复心态，具有社会弥补作用。在这一波的证券业减薪潮当中，原本受惠于政策真正拿到高薪的投资银行和各种研究所的研究员可以说首当其冲，成为重灾区。21世纪经济报道在2月1号的报道说，有证券商的资管部门1月份裁员十分一，还有研究人员的月薪被大斩 30%，季度奖金缩水，年终奖亦被打折扣，整体收入形同腰斩。相对于龙头的券商，中小券商的减薪裁员更加严重。报道形容这个是中国投行的日落时代。富比士中文网在3月31号的报道说，纵观中国银行的人均薪酬，招商银行以61万元稳居第一，但已经揭露年报的8间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人均薪酬都有下跌，包括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浙商银行、民生银行在内，多间银行的高层大幅减薪，最大的减幅超过六成。王国臣说，一连串的打击措施压抑外资在中国金融业的发展，经济前景不太好，再加上反间谍法的实施，已经造成外资相继出走。而矛盾就是北京当局一方面希望扩大消费，另一方面就大斩拥有超高消费能力族群的收入。一旦资本外逃加剧，未来中国整体的消费复苏亦会有疑虑。而值得观察的就是，根据证券时报报道，在一片减薪声浪当中，有九间券商的员工人均的薪酬不减反升。它的原因有些就是因为公司合并影响会计核算，有些就是因为员工总数减少。王国臣分析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两会期间重提共同富裕示范区，亦暗示官方政策将会越趋明确，可以预见金融业减薪潮仲继续持续下去。他说，
去年因为整个经济比较艰困，所以他就延缓这些口号的呼喊或这些运动或这些改革。
王国臣对美国之音说，去年因为整个经济比较贫困，所以他就减缓这些口号的呼喊或者这些运动这些改革，今年的共同呼吁又有可能会提上议程，这个当然就符合习近平的作为。他又预期这个减薪潮会持续下去，而且今年的幅度可能会补回去年的减薪进度，大约是 20% 到 25%。根据东方财富 Choice 的数据，有超过八成的证券商最顶尖的董监高，亦即是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他们的年度薪酬总额减少。20间上市证券商当中，有127名高层管理当期的报酬不足人民币的200万元，减薪幅度大约 20% 到 50%。另据香港证券交易所揭露的年报显示，在证券公司薪酬达到千万以上的所谓打工皇帝群体，规模亦正在缩细。证券时报分析，证券公司传统业务受到市场环境和监管政策变化影响，出现业绩下跌。 降本增效，亦即是降低成本增加效率，已经成为主旋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